尤其是想要趁那个什么发就是战争的时候发战争财的朋友们，你就要很注意。啊，身为台湾的人呢，其实我们也会知道说，我们也会有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嘛。如果我们把钱其实都大部分都投在台湾的话，未来假设真的发生战争，你也要去思考一下，你的钱到底可不可以拿得出来，或者是你的钱会不会贬值，或者是你放在股市台股的钱到底状况是怎么样。
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。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乔王，乔王的投资理财笔记粉丝团很值得大家追踪。那请乔王跟大家打声招呼。
Hello， 各位听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乔王，是乔王的投资理财笔记的创办人，同时也有在好学校开课。那主要呢是写房产，还有美股投资、指数化投资。
好，那我看到那个乔王最近的粉丝团写说，美股的行情非常好，就是过年期间美股又大涨了，赚到红包钱哦。那你可以分享一下吗？
好，就是其实像我是去年的时候推出美股 ETF 课程嘛，那基本上在刚好这一年其实也是赚，就是大涨蛮多的。好，所以那时候有跟上这个行情的同学，他不管是在配置美国的股市或者是配置全世界的股市的话，其实都有涨。那以 VT 来说呢，在这一年其实大概涨了 14% 以上嘛。那在美股的话 ，VTI 也涨了 21%。
这两只分别是什么样的 ETF？
像 VT 的话，它就是配置全世界，好 ，T 就是 Total World 啊。然后 VTI 的话呢，它就是配置在美国的股市。好，那这两档基本上它都有做到分散风险，那只是一个是分散在美国的公司，另外一个是分散在美国跟非美国的公司。
对，因为其实像很多人在说美国好像是科技类股在涨嘛，带动整个大盘在创新高，那如果你没有买到那七只科技股，好像你的绩效就会很烂。
对，
所以这有时候也是投资 ETF 的好处嘛，就是你是跟着美国最强的公司，然后或是整体的市场来做一个绩效，而不是靠你个人的选股，说不定你选到的还今年还赔钱呢。
对，是有可能的，因为虽然最近是靠着 AI 啊或者是科技股在涨，但明年后年是不是还可以持续这样子，我们都说不准。好，那透过整个配置好之后，其实你也比较敢去放大你的本金，好，那这样子赚到才会比较多。
对，其实这一点我自己是蛮有感觉的啦，因为其实如果你没有做好资产配置或分散风险，其实你在投资上你并不敢把资金大幅的压在一间公司上。
对，如果我们的资金很小的时候，其实我其实那时候就会觉得，好，那我就赌大一点，好，就看看有没有机会翻倍嘛。但是有可能翻倍，也有可能怎么样？
归零啊，吃归零刀。
对对对对，有可能会或者是资产变少，那要再涨上去的话，我就要花更多的时间，或者是我必须创造更高的报酬率，才有办法赚回来。对，比如说假设我跌 30% 的话，我不是涨 30% 就会回到原点，我必须涨超过 30% 才有办法回到原点。所以有时候这样是想要求快，那当我波动度比较大的时候，反而会赚得更慢。对
对，那我们反过来看，就是跟美国相反的市场，就是中国的 ETF 或是中国市场，就是最近的好像那个表现一直在跌，大家以为要反弹了，但好像也弹没几天又开始跌。那 这个到底是出了什么状况？
好，其实如果在三年之前来购买这个中国 ETF 的话，大家应该会觉得还不错，因为你从三年前再回推过去的十年，整个市场其实长期看起来是向上涨的，而且透过 ETF 配置感觉好像也是有分散风险
嘛，就是分散了大盘，就是投资那么多公司，总不会遇到有公司倒闭吧？那怎么？对啊，最近两三年的表现是有点夸张，因为疫情后大家都已经开始涨回来了，结果反而中国是一直在破底。
对，就是如果以元大上证50为例，其实我自己大概算了啦，目前大概跌了41% 左右，好，这三年的话，那如果跌了41%，我未来就必须再涨多少？69%，
感觉好像要十年才能涨回来。
就很难讲啦，对啊，而且重点是我只是69%，我只是涨回到三年之前的原本那个点位。 但是这三年呢，如果我投资在不管是在美股或者是投资在全世界，这三年是不是也涨蛮多了？
对啊，就像一来一回，你的价差就会，资产的规模就会差非常多。
对，
可是这样像中国这样的状况，就有人会想要抄底。就是如果你是主动投资人，可能大家就说哦，现在你从那个本益比或是就是净值比，股价净值比好像就它好便宜哦。
嗯，
对，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会不会继续便宜下去？那以指数化投资的观点，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？
如果以指数化投资的观点，比较没有办法预测，尤其中国它不像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市场嘛。对，那它是毕竟还是带有社会主义，然后结构性会，对，它会有一些人为上的一些控制跟调整。哦，所以当你以为你已经分散风险到中国的各家公司了，哦，好公司，但是当整个政治上或者是整个经济上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，你其实还是集中在这个很单一的市场。所以我会建议说，不要只集中在单一的公司，也不要集中在单一的产业，也不要集中在单一的国家。好，因为风水也有可能轮流转。现在美国是经济强权，但是你看100年前，其实美国不一定是经济强权。日本曾经也短暂的在世界上扮演过经济强权的角色哦，可是后来现在日本的表现也没有到很好嘛。
对，但是这几年好像这一两年日本又开始好，尤其这最近一年日本是持续在创新高。
对，那台股其实这几年其实也表现不错，哦，所以有时候你想要预测哪一个国家好也是很难预测的。那为什么不把这些国家一次全部买下来，当某些国家表现好的时候，它自然而然市值就会占比较多一些，啊，如果表现不好的时候，它市值占比较少，你的占比也会比较小，它就有太弱留强的感觉。
对，这几年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，啊，就以为说啊，你买国家型的 ETF 已经是最安全，应该不会有出什么状况嘛。那我刚刚跟乔网也有聊到，像那个俄罗斯真的是想说打仗都打了2年，应该要过去了吧。
对，我这里也分享一下我惨痛的经验啦。那时候我刚好接触到景气循环的一些投资法，那我那时候就想说要不要来测试一下，因为大部分我都分散到全世界嘛，啊，既然刚好有一个战争，我是不是有机会透过这样的一个分散风险到某一个国家，让就是逢低加码，然后看看未来会不会涨上
来。对，因为战争的前期通常是会下跌，
对，
就过去的经验，然后可能战争出快到尾声就会快速的涨回，甚至是超越下跌前的表现嘛。
对，只要这个国家没有倒掉的话还存在，基本上它总是会回到原本的嘛。好，这是以过去不知道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看起来好像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我就开始加码加码加码，越跌越深我就加越多。好，结果没料到就是怎么样，俄罗斯开始管制了，然后一般人就是投入的那钱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再汇出来的。好，所以后来呢遇到什么事情，就是俄罗斯 ETF 除了它的价格价值都开始大幅的跌价之外，后来就直接下市了。好，所以 我们投进去的钱基本上其实都快接近归零的状态了。好，尤其是什么，尤其是那种2倍3倍的那个是更早下市。
你是说杠杆型的？
对，杠杆型的。好，就是它是先从杠杆型的先快速的缩水嘛，所以很快就宣布要下市了。接下来是圆形的，就是没有杠杆的，后来他也宣布要下市。
对，就是我查了像俄罗斯的指数啊，它其实还是有在交易。
对，
那股市看起来没有大涨，但是也没有大跌太多。
嗯，
那可是这样 ETF 你不能交易。
对，因为后来不是美国也有去干涉俄罗斯的一些不管是军事啊外交，所以俄罗斯那边也实施相对的制裁嘛，所以如果我们是透过美国交易所那边去购买俄罗斯的 ETF 俄罗斯的公司的话，后来都会遇到一些状况，就是没有办法从那边把钱拿回来。
对，我相信这个可能要等战争结束，然后或者是这些美国俄罗斯国家之间达成新的协议，应该还是有办法变回来了，总不可能这样消失不见嘛。但是你钱至少是2-3年内你就是卡在那里完全动弹不得。
对，而且 过去的历史上其实也很少遇到类似的事件。
历史上有发生过吗？
我自己可能在目前看起来好像真的比较少。
对，这真的是一个蛮特别的事件，但是我觉得这种状况在未来的世界应该会持续的发生啦。所以这 对，
如果地缘政治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，确实是有可能的。那如果想要投资单一股市，尤其是想要趁那个什么发，就是战争的时候发战争财的朋友们，你就要很注意。啊，身为台湾的人呢，其实我们也会知道说，我们也会有这个地缘政治的风险嘛。如果我们把钱其实都大部分都投在台湾的话，未来假设真的发生战争，你也要去思考一下，你的钱到底可不可以拿得出来，或者是你的钱会不会贬值，或者是你放在股市台股的钱到底状况是怎么样。
那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我应该要在国外的银行或是 有自己的资产吗？不然 你一样如果发生战争，那台湾政府如果说啊不能交易了，你就整个被锁住，跟俄罗斯一样。
对，第一个是币值你要去分散嘛，如果全部都集中在台币，到时候台币整个大跌，那你就算拿得出来可能也没有办法值多少钱，所以在币值上就要先分散。啊，如果是在股市上我也会建议分散，因为万一台股整个大跌，啊，至少其他国家，都还好，因为台股占全世界值的不到 2% 左右。对，所以这些是大家可以先思考，是不是可以先透过分散风险的方式，让你在未来10年、20年、30年这个累积的过程中，至少不会遇到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风险。
对，那当然股价创新高，那房价也是持续在变好了。像我自己有在追踪，像信义房价指数，它的一月份呢是台北市跟双北市都是在持续的创历史新高。那这时候就会有一个蛮奇特的观点啊，就是说，我也自己一直很困惑，就很多人会骂说啊，房价都是投资客炒上去的。但是说真的，投资客并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啊，因为你投资客跟整体房市的规模比起来，它还是小的。那我自己在看啊，我自己的观点是，房市其实是经济成果呈现的一个结果，因为当台湾的经济好，大家都赚钱，然后股票市场也创新高，那不管领到的奖金分红或是股票赚到的钱，很多人还是会把部分的挪去放在房地产做资产的配置。那理论上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向而且是资金庞大的一个集体行为，但是好像媒体上或是有些民众都会说啊，都是投资客在炒作。我心想说投资客又没那么伟大，怎么会这样？那乔旺你怎么看？
就是以市场的结构来说，大部分到底是谁买房？投资客真的是占很少比例哦。先定义一下什么是投资客好
了。短线投资客嘛。
对，就是有些人觉得自住可能就不是投资客，是吗？我不知道。
可是自住都想涨价啊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投资客是因为有些人他把它刻意去区分的哦，就是有些炒高的人，这些人算是投资客啊，如果没有去炒高的人不算投资客。但其实老实说，我觉得都是投资人，因为我们投资在这个房产里面啊，有，但是它的商品特性是什么？它可以自住也可以出租嘛。好，有些人选择就自住，有些人就选择出租。好，所以身为投资人，大家都会希望什么？买了之后长期持有，至少会赚嘛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整个结构上大部分的人都是自住为主，那同时也兼着投资人的角色。真正短期这边炒房，然后甚至是制造一些资讯不对称的这些人，理论上是比较小众一点啦。如果是持有的人，基本上都应该会希望它涨。但是真的你说你想涨，你要想要卖高就能卖高吗？
也不是啊，
要看市场的。
对啊，要看当时的环境。像2022年下半年到2023年的上半年，的确房价是有修正往下跌的状况，而且成交量是大幅的量缩，大概减少了50%以上吧。那这时候你在这个环境里面，其实房价个别来讲也是出现蛮明显的修正啊。
对，所以光靠一些人的力量想要把它炒高，难度本来就会有的。那主要还是在整个市场的供需状况，尤其是资金面，当 资金很多的时候，大家不知道要放在哪边啊，股市又表现不好，他可能就会想说放在哪，放在房地产比较保值。对，
对，就是其实这保房地产保值，它有一个重大的功能是抗通膨嘛，那就是原本市场上都预期说啊，美国的那个通货膨胀率应该会开始下降了，然后像但是一月份的出来是还有 3% 嘛，大家都希望它降到 2% 多，然后可能就是 FED 有可能在今年的可能五六月就开始降息，但是从一月份的数据来看，这个通膨好像没有明显的好转。那我自己同时也有去追踪一些国外的国家啦，例如像英国，它一月的 CPI 还有 4%、欸
哦、
我就觉得哇，那真的是蛮高的。那当然也希望说这个景气或是是好的，然后通膨能降下来，这样我觉得对整体的经济发展还是会比较正面的一个状况啦。
对啊，通常 2% 左右会比较温和啦、啊、如果超过的话都还是比较偏高的状态嘛。
对啊，那我觉得房地产现在今年来看啊，我自己的看法是，当然我已经买了， 我只能看法，我也不会有动作嘛，因为房地产的好处就是我就是长期持有，不会有人在那里、应该说非常非常少数的人才能在那里就是
快速交易，
快速交易，但现在的政府的制度也让你快速交易的可能性变低。那我举例来讲，例如说你是一年内短期买卖的话，假设这间房子银行估价1000好了，那可能投资客是买900，
低价买，
对，低价买，但他想卖1200，然后结果最后有人要心动想买，或然后最后谈到1100，那这时候就会出现一个状况是，短期买卖是用上一手的成交价去做银行的放款，所以当你想要接手投资客这种短期买卖案子的时候，你的贷款成数就会从原本的1000万80%降到900万的80%，那你就必须要拿出更多的现金。那这样的结果就会是说，我想买的人就会去思考，我有没有必要为了这间房子多拿出这么多现金，或我有没有能力拿出这么多投期款来买这间短期交易的房子。
对，明远说的没错，就是短期这种买卖上一手的话，那大部分都会被视为投资客，以银行来说，他就不会去认定说你现在买的那个价格，他会认定上一手。可是其实好像不是那么多人知道、欸、
对啊，这件事很多人不知道啊。
那不知道的情况之下，他可能还是会买、欸、
对，可是这样最后造成其实在交割，就是在贷款的时候发生这件事，那你就惨了啊。
对，
你就要想办法去跟亲朋好友借钱，例如说、啊、可能只差最后会差到100万，哎，这不是一般人什么一个礼拜或一个月就能筹出来的、啊、
是
对，所以这个也是在买房有很多美感要特别的注意、啊、
没错没错，所以要听明远的节目才会学到这些美感。
对，那我们要多请乔网来跟我们分享然后乔网也有房贷的课程嘛，我自己也有上过，我觉得讲的架构非常清楚啦。那房贷又是另外一门我觉得很诡异的事了，就是
诡异吗？
那应该说房贷这件事是它随时在变动，
没错，
就是政策调整可以理解，但是有时候是银行内规，
哎，
你就搞不懂它是以前可以，然后过三个月跟你说不行。
对，它是有些人把它称为玄学，既然叫玄学，就代表说看似有规则，但是当你实际遇到的时候，好像又不一定一样哦。就以同一个人来说，你现在的状况你可能可以贷到多少的条件，但是当你过了一阵子，半年后一年后，或许又不一样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可能你的收入改变，有可能你的工作转换，或者是因为你上一次买房了，所以你的持有贷款增加，导致你收支比，然后就是你的贷款支出占收入的比例增加，所以下一次你要再贷的时候，他会看你现在的贷款是不是支出有点太高了，所以你下一次再贷也许条件就不会这么好。
对，然后也有的时候是看银行本身他现在缺不缺这个业绩嘛。
对，也有可能，或是那个业务缺不缺业绩、他愿不愿意帮你去想办法争取。对，因为有时候你的条件就是一般般的情况之下，或是甚至有点差的情况之下，会需要业务去主动帮你去比如说写报告啊，或者是帮你找到一些还不错的条件去争取，甚至要在网上送， 往上到总行、哦、是更高的一个主管，这时候他就要多收集资讯，多帮你讲好话。但如果他不做这件事，有可能你就拿不到好的条件。
那这样我可以换别家试试看吗？
这个要看你是不是已经在申请中了、哦、如果你的案子都已经递出去，通常会尽量不要让业务打到业务了。就是如果你的案子已经在审理了、啊、另外一个业务在送，通常会 被拒绝了，因为怕大家都在抢同一个客户的案子。
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股票的投资或者是房地产的投资，在实务上真的都有很多美感，但是关键还是做好最核心的投资策略，就是指数化投资，分散风险，然后资产配置好。那我觉得剩下的就交给时间，让时间你买到好的标的，让时间来帮你增加你的复利效果来带来的财富效应。那今天我们的采访就到这边，那下一集呢，我们会请乔王来分享一下就是投资要赚钱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咯，拜拜
拜拜。